菩萨戒第一课，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现在我们开始讲课。今天的这个课里面，就准备讲一下这个菩萨戒。因为以前我们讲了很多这个关于菩提心方面的修法，但是呢菩萨戒还没有讲。以前的我们这个开示当中已经有了这个别解脱戒，就是居士的五戒，也有密宗的十四条根本戒，这些都有，但是这个菩萨戒还没有讲，所以我们今天讲一下这个菩萨戒。讲菩萨戒非常有必要性，因为我们都在学大乘佛法，我们每个人都会说自己学的法是大乘佛法，那我们要学大乘佛法的话，就是要发菩提心，没有菩提心的话，这个不叫大乘佛法，大乘佛法的基础就是菩提心，那要发菩提心的话，就是要受菩萨戒，没有受菩萨戒的话，那就没有这个戒律的话，那就菩萨的这些修法智慧的基础就不存在，所以就是要发这个菩提心。在汉地受戒的时候，也有这个三坛大戒，那个沙弥、比丘还有菩萨戒，都是一起受。这种修法这种受这个这种这个受戒的方式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呢这个是一定要具备有些条件的前提下才可以这样子，如果不具备这些条件的话就受了沙弥戒然后比丘戒接着受这个菩萨戒有没有用就没有用，为什么没有用呢？就是它缺少了一些一定要具备的条件，所以就是没有用。受这个三坛大戒的时候，特别是这个受这个菩提心菩萨戒的时候呢，要有这些前提才可以受，才可以受菩萨戒。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才可以获得这个菩萨戒的解体，那这些前提是什么呢？这个条件是什么呢？条件有两种，也就是说两个人就不能受菩提心，不能给他受菩萨戒。两个人是哪两种人呢？一种人这是发个圆菩提心不相受不相学这些菩萨的学处比如说就发个圆，就是 啊，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发誓成佛啊，就是啊，愿意发这个心，嗯，但是呢，啊，要成佛的话，肯定是要信菩萨道啊，比如说持戒忍啊，这个布施忍辱等等，都要去啊，信持这些六度，嗯，但是这个六度呢，啊，不愿意信持六度。只是愿意发个心，嗯，有这种人，啊，那这种人的话，他可以发菩提心，但是啊，这种人不能给他受这个菩萨戒，因为这种人他不愿意受菩萨戒，他也不愿意学这个菩萨的学处啊，所以就不能受，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啊，根本就没有发过心的，连这个圆菩提心都没有发啊，根本就没有发菩提心的人啊，这种人受戒的话得不得戒？不得戒，嗯，所以这两个人的话，两种人的话是不能啊，不能这个受菩萨戒的。那要受菩萨戒的话啊，第一个是什么？第一个就是啊，有这个圆菩提心啊。最低的限度就是要有愿菩提心，已经发过这个愿菩提心啊，这是最低的基础。已经发过愿菩提心，这是一个啊。第二个就是啊，不但是发了愿菩提心，而且啊，发心以后呢，愿意啊，心持这个菩萨道，嗯，啊，愿意啊，不是。愿意持戒，愿意修忍辱等等，嗯，就是愿意修持这个六度的啊，这种人的话就可以受这个菩萨戒，嗯，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三贪大戒啊，在这个之前啊，在这个之前，那个没有受戒之前，一定要有在这个菩提心啊这方面要有一定的。这个了解，了解还不够，有一定的修心，嗯，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才可以三贪大戒。这样子的情况下受三贪大戒的话，这个戒律就是很圆满，嗯。但是在受戒之前啊，受戒的之前啊，没有这个去了解大乘佛法，没有去问思。这个大乘佛法的这些理论啊，也没有去修大乘佛法的修法啊，主要是要修这个菩提心方面的啊。以前我们见过的这些这个啊慈心呐、啊、悲心呐、啊、等等的这些修法，嗯，没有修过这些修法的人啊，受了菩萨戒是不能得解，不可能得解，啊，所以以后。啊，我们受戒的时候最关键的一个条件是什么呢？啊，不能缺少的一定要具备的条件就是在这个受菩萨戒之前要有这个修菩提心，愿菩提心和行菩提心，至少要有愿菩提心，愿菩提心真正的发起来了以后啊，才可以去受这个菩萨戒，圆菩提心还没有守，或者是不是圆菩提心还没有修，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受戒的话，这个受戒就是一种是一个这个是一个心事，比如说我们没有出离心的前提下受这个别解脱戒，也就是说居士无戒的话，得不得戒呢？他虽然得一种戒，但是这个不属于这个别解脱戒，不是别解脱戒，那这个戒不是别解脱戒的话，这个戒是什么呢？啊，这个戒就是跟外道的戒是差不多的，没有什么差别。外道他也有很多戒律啊，跟这个外道的戒律和一样，但是这个上面呢，有了这个有了这出离心的时候。这戒律就是称为才可以称为这个别解脱戒，同样的没有这个守没有修菩提心，没有修菩提心，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虽然是修了菩提心，但是菩提心没有升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受戒的话呢，得不得戒呢？不得戒，不能得戒，不能得真正的这个菩萨戒。所以菩萨戒的前提就是要有这个心菩提心啊，愿菩提心啊，至少要最低也得要有愿菩提心，这是一定要有。有了愿菩提心以后呢，我们才可以考虑受这个菩萨戒。没有愿菩提心的时候，受了菩萨戒也会有一些善根也属于是一种善法。但是呢，这个是不是菩萨戒呢？还不是菩萨戒。因为菩萨的戒律修心一切都是要建立在这个菩提心的基础上那没有这个基础的话，那这个就不可能是菩萨戒所以这个一定要弄清楚因为我们现在就是缺少这就是佛法的很多方面的这些非常关键的这些知识所以我们做出来的，我们自以为是真法但是实际上都是不如法的实际上都是不如法，都是不是正确的佛法比如说没有出离心的情况下去守居士戒我们以为是别戒多戒，实际上不是没有愿菩提心没有发菩提心的前提下去守三坛大戒，我们以为得了菩萨戒，实际上没有得等等等等有很多很多不如法的地方为什么不如法？因为这个次第我们不懂所以就是很多地方都出问题。就是像一个世间法就是像一个世间法做一件事情的话，这个也得要有一个次第，有一个顺序没有顺序的话，连我们就是做一个很简单的世间法也做不成同样的，佛法也就是不例外佛法尤其是佛法是需要修行，是需要有这个次第次第谁知道这个次第是怎么样的？这个佛才知道佛知道这些菩萨知道这个修行的次第佛和菩萨给我们制定了一个修行的次第那我们要修行的时候，就是要按照这个佛菩萨的这些要求去修，才能够修得成这是非常重要的这是非常重要。如果没有这些次第的话，那我们的修行都是不能称为真法所以这是很重要。那这个愿菩提心它怎么样升起来呢？它就是有五种原因主要是在经书里面讲五种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善知识，大乘佛法的善知识，这是最关键的没有善知识，就是说善知识在这里讲的善知识呢，就是大乘佛法的善知识没有大乘佛法的善知识善知识来引导我们的话，那我们自己在根本没有听到，根本不可能听到这个大乘佛法的这样子的环境，在这样子的环境里我们自己去主动的去发一个菩提心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这样子，因为我们的这些环境这个文化背景里面没有这些东西了，已经缺少这些东西我们的文化是什么呢所有都是以吃喝玩乐，以前我们讲的就是以这些为中心的就是围绕在这个周围，我们的文化都是这样的都是以自私为中心的，都是以自私为中心的，所以就是缺乏这方面的缺乏这方面的那个教育所以自己是不可能，所以一定要有这个善知识。这个善知识呢普通的善知识还不行，一定要有大乘的善知识大乘佛法的善知识，这是非常重要。在大乘佛法的这个带动下，我们才可以发菩提心我们才可以走上这个真正的这个菩提道没有这个大乘佛法大乘的善知识的话，那 啊，就是光是靠自己的力量啊，走第一步是很难的，走第一步是就是不可能的，所以要有这个三知识，要有大乘的三知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菩萨的中心啊，心就是这佛心的心啊，不是菩提心的心，就是佛心的心。那菩萨的中心这个非常重要啊。本身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啊，每一个人都有佛心啊，如来藏是每一个人，包括啊所有的这些众生啊、昆虫之类的这些小生命都有佛心。但是呢，那这个佛心的这个佛心要变成啊菩萨的中心，然后呢，还要成熟这个佛心啊，是很难的。因为有前世的因缘或者是善根的话才能够成熟，或者是这一生当中啊，就这个遇到了大乘的善知识这样的时候才能够成熟啊，否则的话，这个虽然我们虽然每一个人都有这样子的中心啊，菩萨的中心，但是这不会成熟的。那要成熟这个啊，什么样的叫做成熟呢？啊，我想啊，我们当中啊，菩萨有没有很难受啊？但是啊，这个成熟大乘的这个啊，大乘佛心的人，我觉得还是比较，还是应该是有。什么样叫做什么样的，以什么样的标志啊，我们去衡量这个成熟不成熟呢？啊，这个菩萨的中心它有两种，一个是智慧的中心，另外一个就是慈悲的中心，智悲两种中心。那智慧的中心是什么呢？入中论里面以前讲过啊，你们很多人可能也听过入中论里面讲过啊，就是对空心有特别的啊心取，就是听到这个大乘佛法里面的这个空心的时候啊，不但是没有什么这个排斥呀，或者是这个不能理解呀不但是没有这些，而且这个听到空心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激动，听到这个大乘佛法的这个空心啊，大中观大光明，就是听到这些空心的时候非常的激动啊，可以这个汗毛竖立，眼泪直流，有这样子的标准啊，这个叫做这叫做这个对空心又非常的非常兴趣，非常喜欢啊，这样子的话，这就是说明啊，这个智慧大乘的智慧的中心啊成熟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悲心啊，慈悲的中心成熟的标志是什么样子呢？啊，我们在大乘佛法里面讲菩提心啊，利益众生啊，放弃自私等等等等，那这个就是听到这些大乘佛法的这些关键的词啊，这些时候呢啊，就是跟刚才我们听到这个空性的时候一样，又是非常的激动啊，激动就是说高兴啊，非常的喜欢这些啊这些词，比如说慈心、悲心啊啊，利益众生等等等等啊。那就是听到这些词的时候呢，也就是同样的很激动啊，很喜欢，也能够啊，自然而然的可以啊，眼泪直流，然后汗毛竖立，有这样子标志的话，这就是说明啊，这个慈心的、慈悲心的这个中心成熟，成熟。那成这个叫做啊，这叫做中心的成熟。佛经里面讲的中心的成熟，这就是像比如说早上啊，阳光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曙光啊，就是在东边看到一个光，还不是阳光，就是看到曙光，就跟这个是一样的啊。虽然现在还没有升起真正的菩提心，还不是真正的菩萨啊，但是呢，就已经这个离菩提心，或者是离菩萨很近很近了，很近。 就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啊，可以衡量自己啊，你们得想想啊，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子啊？有的话啊，有的话呢，这个就这个也许啊，一次两次也许不算啊，经常就是这样子的话，这就可以说啊，这就可以说明啊，大乘的啊这个成大乘的这个中心啊成熟了。那大乘的中心成熟的话，这种人啊，再去听啊这个菩提心方面的这个发啊，然后去修，这样子的话，很容易啊，很容易，很快就可以升起这个不造作的菩提心，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啊，这种人去听空性，然后去修的话啊，就不久就可以。可以至少可以这个初步的证悟这个空性，这是肯定的。但是我们听到这个空性的时候呢，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啊，也没有什么不高兴，也没有什么高兴的啊，也不激动，也不怎么样，就是很普通的啊。这样子的话，我们还没有成熟这个根啊，大乘的佛心还没有连曙光都还没有出来啊，那个还很早。另外一个就是啊，从这个我们有听到那个啊，那菩提心啊，利益众生啊，等等等等，听到这些大乘的这个慈心啊、悲心的时候呢，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啊，也不排斥啊，也没有什么激动啊，很一般。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大乘的这个中心还没有成熟，还没有成熟。那大乘的中心还没有成熟的话，还根本还没有成熟的话，这中心还没有成熟的话啊，那这个菩提心神奇菩提心还是有一定的距离，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啊，这个距离就是比较大啊，这个。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那你们得一定要反省一下自己，曾经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得想一想。如果有的话要努力，再努力的话，就有可能很快就证悟啊，发那个升起真正的这个慈悲心啊、菩提心呢、这都是非常有可能的啊。要更加的努力啊！如果还没有的话，也要更加的努力啊！也要更加，为什么也要更加的努力呢？啊，因为我们中心的菩提的中心都还没有成熟，这样子的话，我为什么还不需要这个努力呢？我肯定要努力，我要精进啊！我再不精进的话，不要说升起菩提心，我连这个中心成熟啊，这个标志都没有，所以就是要更加的，更加的那个努力啊！成熟，我们觉得自己成熟了这个菩提中心的话，也得要更加的精进啊。我们发现自己没有成熟这个菩提的中心的话，也要同样的也要这个更加的努力，这是非常重要的。这些你们很多人都是修心的时候也好啊，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都经常去这个问什么空心目呀，问什么欲切是呀，等等等等啊，但是我们是从来不问的啊，就是像我们的上师啊，有些时候我们也不问，但是他有些时候要有必要告诉我们的话，那就是上师告诉我们的，这个肯定是有很大的这个必要性啊。除了这个，因为呢，我们该做什么我们知道啊，不该做什么我们也知道啊，该做的都能够做得到吗？做不到。不该做的都能够放得下吗？放不下。但是呢该做的不该做的我知道，我这个我没有必要去问谁啊。释迦牟尼佛就是说的清清楚楚的，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空心目，任何一个瑜伽不可能超越释迦牟尼佛的智慧啊。所以我们从来是不去问的啊。我知道我要走那一条路啊，只是在这个路上面走得好不好是我的问题啊，是我自己的问题。这个问不问都是没有，这个我不是不知道，我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个问题不在于我知道这个不知道，问题不在于问题不在于我要了解不了解这个问题这个 不是不在于我知道不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问题在于哪里呢？问题在于就是我能不能做得到，就是在这里。所以你们也，我的意思就是说啊，在这些关键问题上面，你们也没有必要去问谁啊。那我们怎么办呢？啊，不问别人的话，我们怎么去啊？去这个去啊判断啊自己有没有什么修这个大乘佛法的机会呢？啊，这个很简单，刚才说了，如果有这个中心成熟的标志的话，这就是啊已经这个离菩提心的，已经这个离菩提心，圣依菩提心和世俗菩提心这两种菩提心都。已经是很啊离得已经是离得很近很近，嗯，那这两种都没有发现，我从来都没有发现过。我听到这个空心的时候很激动呀，很喜欢呐，也没有这个发现过我啊听到这个慈心悲心的时候很激动很喜欢，都没有的话啊，那这个问了空心母，问了瑜伽师，说你明天成佛的话也没有用的啊，这个自己很清楚的。嗯，所以就是我们一定要，就任何一个在修心上的啊，其他的我们不说，任何一个在修心上的问题，我们用佛经来印证啊，用佛的这个智慧，用佛的教导来印证啊，以佛的智慧来判断啊，因为我们有那么多的佛法啊，那么多的这个大藏经里面有那么多的论和经和论，那个是干什么的呢？啊，那个就是我们的指路明灯啊。啊，就是用这些东西来衡量我们的路走错了没有啊，这是最关键的，不是去问别人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你们要去问问自己啊，你们有到现在听了那么多的这个大乘佛法，无论是这个空心方面的，或者是这个慈悲方面，听了那么多啊，但是到现在啊，到现在为止有没有这些标志？没有的话呢，那就是一定要更加的努力啊！听了那么多法啊，听了那么多法，念这个大乘的，中心的成熟标志都没有的话，那就是其他的都啊谈不上。所以这是一个很关键的，这是第二个这个啊这个升起不造作菩提心的因啊。第二个就是这个。第三个呢，就是善根啊。第三个是善根，要积累资粮，这个非常重要。积累资粮的话，就是我们靠资粮这个善根，或者是也可以说是资粮这个资粮的力量啊，让我们升起这个菩提心啊，这是很有可能的啊。那这个资粮呢，一个是我们前世的资粮啊。在前世我们所修的资粮，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我们在今生啊，今生所修的这个资粮啊，什么叫做资粮呢？任何一个在大乘佛法的这个啊动机或者是发心的基础上做出来的善事，都叫做积累啊。无论是这个问世修方面的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善事啊。方面也好，任何一个善事啊，都叫做这个资粮啊。那要靠这个资粮啊，升起这个菩提心。嗯，这是第三啊。第四就是要广听啊大乘佛法，广闻大乘佛法。嗯，这个非常重要啊。就你们现在也在听啊，这个如菩萨心论。啊，另外有些人呢也在听这个，《广论》《菩提道次第广论》啊，《菩提道》这两个这个论点啊，《菩提道次第广论》和这个，《如心论》这两个都是大乘佛法的非常好的、非常关键的论点啊。这个《如心论》里面呢，就是从头到尾一直都讲的、强调的是菩提心，这是非常好的啊。另外这个。广论里面呢，它虽然不是从头到尾所有都是讲菩提心，但是呢，啊，它的相当一部分都是讲这个菩提心的啊。这两个论点都是非常有用的，嗯，就是学这个这两个论点就基本上够了。然后我们就这个学完了以后，就可以自己可以学其他的这些大乘的佛法啊，也可以 啊，也可以这个你们也可以就看看这个大藏经里面的一些经典啊。轮的话就没有解说啊，比较啊不好懂，嗯。但是经就不一样啊，经它虽然是非常这个深广啊，它的内容是深广，我们要这个要有一个非常透彻的啊理解一个佛经里面的一句话两句话的这个意思都有很大的难度。但是呢我们没有那么深入的话，从表面上啊，或者是比较啊那个钱的那个意义呢，都大家一看就基本上都能够了解。我们藏文上面都是这样子，因为藏文它是在1000多年前，它那个佛经翻译刚刚翻译以后呢，它修改了3次，因为随着这个时代人的这个表达的方法语言它都有一定的变化，他就是要跟随这个变化，这个文字也得要调整啊，就藏文就是调整过3次，所以我们从现在就是到现在也就这个大藏，无论是大藏经的那一部看起来都是不吃力，但是我们那个大藏经里面汉文的大藏经里面的都有很多都是古文。看起来也许很多地方一般的人看起来有点吃力，但是呢很多地方还是比较容易了解的，因为看看大乘佛法的这些经典看一看是有很有必要的。闻识这是第四个因缘，第五个因缘就是修心修心修什么心呢？就是修以前我们讲的这个慈心悲心慈悲喜舍这个四无量心，就是修这些这关于菩提心的这些修法，就修这些修法，这样子的话就可以这个菩提心就可以升起来。这五个因当中呢，就通过前面的四种因升起的菩提心比较不稳定的，就是最后的一个因就是修心最后我们刚才讲的五种因当中最后的一个因，通过这个因产生的菩提心是非常的稳定的，因为反反复复的通过反反复复的修心修了四无量心慈悲喜舍都修，最后获得的这个菩提心是非常稳定的，那我们要升起一个菩提心的话，就是需要这些条件在这样的条件都具备的前提下就升起这个愿菩提心和心菩提心不是很难，不是很难就可以升起那这样子的菩提心升起来了以后呢，我们就可以考虑去受戒那个时候才可以受戒，还没有升起这些菩提心之前，我们受戒的话，这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用，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实际的意义指的是哪方面呢？不是说我们受戒的话，不是说没有善根虽然没有真正不造作的菩提心，但是我们在这样造作的情况下去受戒的话，肯定是有善根的善根是肯定有的但是呢，这个善根不是真正的菩提心我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实际的意义。实际的意义，我指的就是真正的菩提心方面的意义那这样子修行，这个还没有升起这个菩提心的时候去受戒的话，不会得到真正的解体所以说这个失去这个实际的意义就是这个意思那菩提心是那菩提心要依靠这样子的五种因缘，然后呢就受菩萨戒。那菩萨戒是什么样子呢？菩萨戒所有的菩萨戒我们可以归纳为三种戒在这个三种戒里面呢，包含了所有的这个大乘佛法的修持大乘佛法的所有修持都包含了这三种这个菩萨戒 那第一个菩萨戒啊，这个三种菩萨戒里面的第一条，这个菩萨第不是第一条，第一种啊，第一种菩萨戒，这叫做这个啊，这个禁止恶心啊，也可以说是禁恶心戒。恶心是什么呢？恶心，恶就是善恶的恶，行为的行啊。禁止，禁止就是要我们要断除啊，禁止恶心。善恶的恶，行为的行啊，恶心，恶心是指的是什么呢？啊，指的就是这个违背啊，这个违背菩萨戒的这些行为啊，都叫做恶的行为啊。善恶的恶，恶的行为啊，这叫做这个啊禁啊，那个断除啊，这禁止恶行戒。那禁止恶行戒这里面呢啊，比如说小乘的这个别解脱戒啊，也就是包含在这个里面。小乘他也有别解脱戒啊，大乘同样也有啊，别解脱戒都有。那大乘和小乘的别解脱戒有什么样的差别？比如说啊，小乘的这个别解脱戒，居士得无戒，杀道因亡救啊。小乘的也就是这五条，大乘的也就是这五条啊，这个方面没有什么差别。那差别在哪里呢？差别就是他们的发心不一样啊。大乘啊，这个小乘佛法的话，它是啊，就仅仅是以出离心的基础上啊，受这个杀道因亡救这五条戒。最后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呢？自己要证得阿罗汉的果位啊，就是为了这个受戒，就是为了证得阿罗汉的果位啊，他不杀啊，不刀，不妄语啊，等等，就小乘的话是这样子。大乘佛法它同样也就是啊，不杀不刀啊，这些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动机不一样，发心不一样啊，最后的目标不一样。大乘佛法呢啊，当然有出离心，出离心是菩提心的基础，有出离心，在这个出离心的基础上面呢，有增加了一个菩提心。大乘佛法就是在菩提心的基础上啊，不刀不啊，这个不杀不妄语等等，最后要达到的目标是什么呢？目标就是为了成佛啊。成佛的目标是什么呢？为了利益众生啊，为了更好的，或者是为了非常完整的、非常圆满的利益众生，要成佛。这个动机不一样。这是这个大乘佛法和小大乘和小乘的别解脱戒就这样子啊。在家的这个戒律上面呢，基本上这样子。那出家戒律上面呢，比如说小乘佛法啊，小乘佛法他这个出家的戒律，他犯了根本戒的话，他是不能恢复的，至少这一生当中他是不能恢复的啊。但是他也有一些其他的条件，这个我们就不需要，你们也不受这个出家戒，如果以后你们出家的话，到时候也可以来得及学啊，不用细节的讲。那他如果具备有些条件，某种条件的情况下，他是不能恢复的。如果他这些条件当中呢啊，有些条件不具备的话，他还是可以他还是可以恢复的。但是他这个有些他那个犯戒的所有的这些条件他具备的话，他是不能恢复的。但是呢，大乘佛法就是不一样啊。大乘佛法不但是在家人的戒律可以恢复，而且出家人的戒律也就是这样子。出家人的戒律他也可以恢复，如果有真正的不造作的菩提心的话，他是允许的。这是大乘佛法和小乘佛法的这个别解脱戒方面的那些差别，差别就是在这里。那这个仪规呢都是一样的啊，在藏传佛教里面呢，它基本上都是基本上都是他刚刚受这个别解脱戒，出家的解脱戒和别解脱戒和那个在家的别解脱戒的时候呢，它里面都有这个仪规里面都有菩提心的发菩提心的这个册。发菩提心的仪轨。 但是呢，这是一个依归而已啊。如果真正有没有这个菩提心，还是要看，还是个人的问题。如果啊，以人就是具备这个菩提心的话，这藏传佛教的这个啊，受这个皈依啊，受依这个在家界和出家界都有这个依归，里面本身依归里面都有大乘的发心的这个依归，所以它是应该是一个应该是一个这个大乘的这个依归。但是呢，他依归是大乘的依归，但是人还没有到达这个程度啊，人没有发心的话，那人不发心给你念一个这个依归又没有用，还是没有用的啊。但是依归是这样子，这个叫做这个禁止恶行的戒，这里面呢包含什么呢？包含这个这个大乘佛法的别解脱戒啊，然后呢还有这个菩萨自己不共通的戒律，比如说从文殊菩萨传到龙树菩萨啊，然后从龙树菩萨再传到这个吉天菩萨的这个如行论等等啊，就这样子传下来的依归啊，这个菩萨戒当中呢，它有名义上有18条戒，实际上就是有14条戒律啊。这个14条戒违背这14条戒的话啊，这就是这个禁止恶行戒。嗯，那这个如果不违背这14条戒的话，那就是14条戒律就是禁止恶行戒啊。就14条戒的这个相反的呢，就是恶行。恶心指的是这些，这是一个。然后从弥勒菩萨再传到这个无主印度的无主菩萨，然后世亲菩萨，从世亲菩萨和无主菩萨通过阿底峡尊者再传到西藏啊，这种菩提心的话啊，它主要有4种啊，这个4条根本解，它4条根本解啊。那这个4条根本戒律呢？这个4条根本戒是禁止恶行戒啊。然后4条根本戒的相反的时间时期都是这个恶行啊，就这样的。这些就都叫做这个这些都叫做恶行，禁止恶行戒，这是第一种戒，这是菩萨的第一种戒。第二种戒律呢？第二种戒律呢？摄受善法啊，摄受善法也叫做摄善法戒，摄就是摄受啊，这个音。摄受是什么意思呢？摄受就是光心善法啊，这是为自己的成就啊，这个主要是为了自己的成就啊，为了自己的成就，为了自己成佛。光心菩萨道，在菩提心的基础上修任何一个法做任何一个善事，都属于这个摄受善法这条戒律。这条戒律主要是自己的修行主要指的是自己的文思修行方面，这是第二条戒。这是第二种戒律啊。第三种戒律呢，利益众生戒，这叫做利益众生戒。利益众生戒呢，主要是指的是就是利益众生，它不是为了自己的成就，主要是利益众生，就是这方面。那这3条戒为什么要有这样子的3条戒律呢？这3条戒的程序为什么第一是这个？这个禁止恶心戒，第二是这个摄受善法，第三是利益众生，这个程序为什么是这样子？这个里面也有一定的道理啊。第一个是这个禁止恶心为什么第一个是禁止恶心呢？我们学佛的开始的时候呢，首先我恶心也就是说这些不善的这些这一块我们要放弃，比如说杀盗淫妄酒对在家人来说就是杀盗淫妄酒，对出家人来说也就是杀盗淫妄酒，这方面是最关键的。 首先就是要放下啊，首先要放下这些。如果我们啊不放弃这些啊，还去杀众啊，就杀众生的生命，杀众生的生命，偷众生的东西啊，然后就欺骗众生啊，这样子的话，在这样子的前提下，这样子的基础上，有没有办法发菩提心呢？没有办法发菩提心啊，这些所有的事情都是跟菩提心严重违背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就没有办法受，没有办法发菩提心。所以第一个要放下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啊，杀盗淫妄等这些恶心，这些恶心是第一个要放下。放下了以后呢，我们的行为就是要规范一下。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首先我们要把自己的行为要规范起来，行为都不规范的话啊，行为都不规范的话，是经常这个杀盗淫妄酒啊，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的修行是更谈不上。行为呢，它就是一个外表啊，实际上没有修行的人，他也可以做得出来的啊。实际上没有什么真悟，没有什么慈悲心的人，可不可以不杀不盗啊？不妄语，他也可以做得到啊。但是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那就修行就是跟谈不上了。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放下的就是这个杀盗淫妄等啊，这些恶心，这是最关键的。所以在这个菩萨戒里面呢，第一种戒律是恶心。这个为什么要第一？为什么要刚刚开始的时候要讲这个呢？就是这个原因。首先我们要放弃这一个，这是第一。第二的话第二就是这个舍受善法，就是舍善法戒。舍善法戒就是修善法戒的意思，修行啊，就是主要是指的是闻思修行，就是这些闻思修行啊。那第二个，我们把这些粗大的这些恶心放下了以后呢，我们是不是全部都解决了呢？还不是我们不杀不盗不妄语等等但是这个是不是足够了呢？还不是。是不是光是不杀生不偷东西我们就可以成佛了吗？成佛是不是从这样子的光是这个不杀不盗的话是不是利益众生呢？不是那这个基础上只是一个基础而已，在这个基础上还要做什么？就是要光心不杀盗，做善事做善事是什么呢？善事就是闻思修行，主要是修心闻思修行在闻思修心基本上把自己的这个境界就是提高了以后呢自己的觉悟境界提高了以后呢，我们可以比较理想的去利益众生。本身就是本身佛就是有这样子的这个要求，这个次第上面呢非常的非常有这个非常严格的要求。第一个放弃这些恶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不是我们把自己还没有来得及闻思修行，还没有得到什么成就的时候，是不是立即就去利益众生呢？还不是。还不是佛也讲了，自己没有成就的人不能使众生成就不能使别人成就。自己没有解脱的人不能使他人解脱自己没有断除烦恼的人不能使他人断除烦恼这是佛的一个原则那所以我们把这个这些粗大的这些恶心端出了以后是什么呢接下来就是要自己的修行自己修行，自己端出烦恼，这是非常重要虽然我们的目的是利益众生度化众生目的是这最后的这个要达到的目标是这个然后我们的这些修行的基础也就是这个但是呢我们要达到这样子的目标的话这个是需要有过程今天发了菩提心，是不是明天就要去利益众生呢这个如果能这样子做的话当然是好但是一般是不太现实的 为什么不现世呢？因为我们虽然是发了菩提心，但是目前我们只是发了心而已啊，实际上我们没有什么能力啊，没有什么利益众生的能力，所以呢，我们现在还不着急去利益众生，我们首先就是要把自己的啊利益众生的能力啊要提高啊，这个就是最关键的。所以第二种戒律是这个舍善法戒，这是非常重要的啊。以前的那些修行人啊，都这样子讲啊。平时就一个普通人啊，他讲经说法这方面都不是很重要啊。一个普通人的话，一定要住在山里面呢，或者是不是山里面也可以，或者就是选择一个适当的环境啊。在这样子这个比较适应的环境，比较合适的环境当中，首先要自己修行，自己修行，把我们的这个菩提心方面啊，然后呢就是证悟空心的方面啊，都有一定的力量的时候呢，然后才可以去利益众生啊。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譬如说我们现在去利益众生的话，我们的发心是没有错的啊，发心发得很好的。但是呢，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一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呢，立即就觉得这个利益众生啊，或者是度化众生是很难的啊，我就不去做了，干脆我自己修心啊，不去利益众生，有可能啊，反而有可能啊，这个有这样子的这个念头。所以啊，佛是不那么沾贪啊，发心以后立即去利益众生啊。讲经说法的话，佛也说了啊，平时就普通人讲经说法，是我们看到一些众生啊，比如说这些那些市场上有很多鱼啊、鸟啊等等等等，看到一些这样子的众生，或者是其他的场合当中看到一些众生的时候呢啊，我们给他们念这个缘起咒。那缘起咒和我们放生时候平时念的这个缘起咒，和还有缘起咒后面的两个偈子，就是把缘起咒翻译了以后，就是那个意思啊。这里面呢，就是佛的这个戒定慧，也就是说整个佛法的这个含义内容都包含了所以在一些这个众生比较多的场合，我们就念一念这个缘起咒，或者是在山上修行的时候呢到这个高山上比较高的山上去修行，然后观想周围的每一棵这个草花树木等等，每一个这些这个植物观想跟着我跟着我念这个缘起咒，跟着我们念这个缘起咒的内容，然后就念这个缘起咒的话，这个也可以作为一个发布式那普通人的发布式就是这样子，像我们这样子的话，只有这样子，我们佛也不强调我们发了心以后立即就去利益众生当然也不排斥如果我们有力量的话，当然是可以利益众生，这是很好的但是首先我们要把自己的这个能力要提升这是非常的重要世间人不是这样的，他从来都不考虑提升自己很多人说我的电脑要升级这个要升级，那个要升级，然后有一个车子的话，我把旧的给卖了，然后就再卖一个新的也可以升级。我房子以前的太小了，旧了破了，不要了，卖一个新的，都会这样子考虑。但是没有一个人说我要提升我要升级，我自己要升级。没有一个人说自己不升，没有一个人说自己要升级我们就是始终都要去考虑升级身外之物。身外之物，身外的这些东西，我经常去考虑升级这些东西，但是我们从来不考虑升级自己。佛不是这样子，佛的教育是什么样子呢？它是一个原则身外之物对一个在家人来说，该升级的时候还是可以升级，这个佛也不那么排斥 但是呢，最重要的问题不是这个，最重要的要升级自己，这个是最关键的。嗯，升级自己的什么东西？就是升级自己的身心啊，这两个啊，这两个就是要升级的啊。那自己可以升级吗？啊，很多人是认为自己可不可以升级呢？自己是肯定是可以升级的啊。我们很清楚的知道，这个身外的很多东西都是可以升级的。那我们人可不可以升级呢？人可以升级。比如说我们人啊，身体上就出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呢，因为人他自己的身体啊，他比较健康的时候呢，他可以恢复的啊。同样的，我们精神啊，也可以就是自己给自己可以升级的，这个绝对没有问题的。嗯，但是世间啊，这个世间的这些教育里面呢，没有这样子的，没有这样子的教育啊，所以世间人也没有这样子的概念。嗯，那佛法里面呢，它不是这样子。佛就是要求我们自己升级啊。我们怎么升级呢？啊，我们首先去听学这个升级的方法啊，这个叫做闻思。然后我们闻思闻好了啊，思维啊这些都好了以后呢，我们去修行。修行就是我们的升级啊，就是升级自己的心性。那我们升级自己了以后呢，当我们比较有力量去面对啊一些普通人比较不容易面对的啊问题啊，我们有这个能力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可以出来啊利益众生，适当的利益众生，这是很好的。真正的利益众生的啊标准的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得到初地的时候啊，师地的第一地的时候啊，证到一地的时候才是标准的这个利益众生的时候啊。还没有得到这个啊，还没有得到这个义谛的时候之前呢啊，人都是凡夫人啊。虽然是发心发得好啊，修心修得好，但是呢啊，还是凡夫人啊。凡夫人再好也好啊，再好也好不好，好不了什么啊。所以凡夫人的话始终是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啊。所以就是凡夫人去做不去修心，去光是去利益众生的话，这个动机是非常好的。但是呢，面对问题的时候啊，实际问题这个处理的时候，就往往会出现很多的问题。嗯，这个问题呢，也许也有可能导致在修心上的一些严重的问题。所以佛不赞叹啊，佛不赞叹。那佛赞叹什么呢？啊，就是第一个把这个恶心放下了以后呢，自己修心，嗯，自己修心。甚至佛都讲了啊，这个我们比如说一个人学菩萨道的话，菩萨的这个戒律啊、修行呢，一般是不能公开的啊。我想现在这样子的时候是更不能公开啊。为什么不能公开呢？比如说啊，现在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子呢？每一个人大大小小都是为了考虑自己的啊，自己的这些事情，没自己的利益啊。自己的利益，那么菩萨呢，才是真正的这个放下自私啊，放下自己的一切，然后去啊利益众生啊。那这个人，有些人是可以理解啊，能理解，但是很多人也不能理解啊。这个到底有没有什么用处呢？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啊，有没有必要？这个有必要吗？很多人都是有这样的。然后呢，我们的很多啊，很多这个利益众生呢，也不是，比如说，也不是这个啊，也不仅是一些这个财布施等等啊，里面还有一些法布施呀等等，也有很多的。嗯，那很多人就是会，很多人也不能理解这些菩萨的这些伟大的行为啊。那他不能理解的时候呢，他会产生一些反感啊，甚至是毁谤。这样子的话，因为菩萨道他是菩萨道是很伟大的这个法门啊，对这个产生什么反感啊、毁谤的话，这些人啊就是会堕地狱的。所以啊，这个菩萨啊，这个菩萨戒呀、菩萨的学处呀，都是一般是不能公开的。嗯，现在就是更我认为这个问题是更严重了。比如说一个单位里面呢啊， 一个单位里面上班的话，一个人这个啊，有一个是发菩提心的，其他都是不发菩提心的话，那这个发菩提心的这个人的行为呢，跟另外的人都是在任何一个场所，任何一个是格格不入啊，有很大的冲突。那这样子的话，那些人他自己有自己的成见啊，他不能理解你的这些行为啊，所以就是啊，在从外表上呢，我们还是要啊。我们还是要这个佛也是顺时的方便啊，顺时的方便是什么意思呢？实际上佛不吃不穿都可以，但是呢啊，释迦牟尼佛就是啊，就是跟随这个时间人，然后呢在表面上去吃东西啊，穿衣服呀，生病的时候吃药啊等等，从外表上看起来的话啊，佛也就是像一个人那样子。这个就是很有必要的，这样子的话，世间人就是对佛的啊，对佛就是产生一个亲切感啊。大家都知道，释迦牟尼佛也是人啊，离我们很近，他也那样子做得到，我可以也做得到，带有这样子的想法啊。我们把释迦牟尼佛说成一个神仙这样子的话呢，那就大家都觉得哦，这是神仙做的事情，神仙做的我们做不到，有一定的距离，很多人都是啊就。对佛法啊就不努力，有这样子的问题，所以啊就是在这个一些场合啊有必要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在学这个啊菩萨道啊啊菩萨道的内容啊等等，还是该报米的时候还该报米，该啊应顺别人的时候还是要那样子。但是有些时候在同事之间呢、啊、同学之间呢，如果啊我讲一些这些道理，他们有可能这个接受。通过这个，他甚至有可能他们学佛的话，那就是要说，要就是要宣传这个啊，就宣说宣讲佛的这个伟大的思想，啊，这个说与不说，公开与不公开，这就是要看这个实际情况，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啊，这样子，这个是啊佛的这个第一啊菩萨的这个第二种戒律。那第三种戒律呢，这叫做利益众生啊，利益众生，利益众生，这个为什么要放到最后呢啊，虽然是菩萨的啊这个刚刚开始修行的时候，他的目标是利益众生啊，这是他的啊唯一的一个目标，但是为什么要放到最后呢？这利益众生为什么要放到最后呢？啊，实际上我们真正能够利益众生，还是最后才可以利益众生。真正的能够利益众生，还是最后啊，最后修心修起来了以后呢，修心至少在修心上有一定的成就的时候，才能够真正的去利益众生。还没有到达这个时候呢，我们虽然有这样子的想法啊。不仅是相法，我们发心了啊，发师成佛啊，这些都有，但是呢啊，真正的去实际的操作啊，利益众生的这些事情，还是最后才可以，所以这个放在最后，第三种戒律呢啊，所以放到最后啊，菩萨才是真正的啊，这个菩萨才是真正的啊，那个放弃。所有的这些啊自私心啊，然后就是利益众生啊，是一个这样子的啊。我们以前老师听到一句话，就是啊，毫无利己，专门利人，有个这样子的一句话。菩萨真正菩萨道大乘佛法才是真正的啊，这个毫无利己，专门利人的大乘佛法才能做得到这一点啊。我们相信谁在这个世界上谁能做得到呢？大乘佛法才能够做得到啊！为什么说大乘佛法才能够做得到呢？毫无利己，专门利人。这个人这个人是不是一个国家的人？肯定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人呢啊！全世界啊60多亿人都是人，那就是你不考虑自己的任何一个利益啊。然后去利益这个全世界的这60多亿的人，谁能够做得到？菩萨才能够做得到，大乘佛法才能够做得到啊！其他的人能不能做得到呢？啊，部分的人利益部分的人啊，能做得到的话，也就是已经是很不错了。但是这个都很难 不要说所有人啊，所有的生命就更不用说了啊，所有的生命就更不用说了，就人啊，在这个所有的生命当中呢，这个人就是啊，就占一个很小很小的比率，但是啊，就毫无利己，专门利人的话，也就不可能了啊。为什么不可能呢？啊，其他国家的呀，或者是其他种族的呀，等等等等等等，这样子思维的话，最后我们发现，释迦牟尼佛的大乘佛法才是真正的啊，专门利人的，不但是专门利人，专门利众生，就是毫无利己，专门利众啊。佛就不能说利人啊，就是要说利众啊，专门利人，这就是佛啊。那我们要做一个这么伟大的这个事业的话呢，我们自己一定要提升啊，一定要升级啊。我们自己不升级，我们现在是一个凡夫人，怎么能够做得到毫无利己，专门利众呢？啊，不可能。所以啊，佛的意思就是利益众生放到最后了。从这个三中戒律的程序上面都看得出来啊，这个先该做什么，后该做什么啊，这个是在这个程序上。在佛经里面呢，我们啊，一个不那么专业的人看的话，这佛经里面的这些都不能发现这个次第上面啊，比如说说法的时候，或者是写一本书，就是佛经的书啊，这样子的话，它这个前面为什么这个是前面，然后这个为什么是中间，这个为什么后面啊，很多人都这个啊这个不能了解。只有这个佛法的真正的解说讲解的话，才知道啊，这个为什么放到前面，这个为什么放到后面。比如说我们六度啊，为什么布施是最前面啊，持戒是这个完了这个以后，为什么智慧是最后，这些都有这个啊，有很深的这个意义啊，不是这个这些顺序不是随便的啊，这个是很有，这里面很有这个这里面就是很有道理的。所以这三中戒律呢也就是这样，这个我们修行的时候呢啊，要这样子修。那今天我们讲的是什么呢啊，讲的是这个第一中戒律啊，就是禁止恶行啊，这条戒。那这条戒那是怎么样啊，怎么样收这个我们首先是可以这样啊，比如说菩萨戒的话啊，别解脱戒的话，具实的别解脱戒的话，比如说具实无戒啊，你们在这个没有守之前就可以学了以后呢，能守五条戒就守五条，三条一条都可以啊。同样的这个菩萨戒也是一样的，你们在没有守菩萨戒之前啊，就是学啊，要把这个戒条都掌握好啊，然后自己要选择这些戒律里面呢啊，可以收哪条戒，不可以收哪条戒，这些都可以自己要这个选择。那这里面呢有三种戒啊，三种戒，立根的戒啊，顿根的戒，那中等的戒，就这样子有三种戒。立根就是啊，立根是上等根基的戒律呢啊，是龙树菩萨讲的这个十八条戒，十八条名义上是十八条戒，实际上就是十四条戒啊，在十四条戒，然后在这个上面呢啊，加上了这个不失去原菩提心和性菩提心这两个戒条的话呢，那就名义上就是二十条戒啊。实际上就是十四条戒上面再加两条戒的话，十六条戒啊，这是立根众生，就是上等根基的人可以守这个啊二十条戒或者是十六条戒，这是上等根基的人守的戒，这个戒的这个条数就比较多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中等根基的啊，中等根基的戒律呢？在这个无著菩萨的论点里面讲的四条戒啊，这个只有四条戒，这是中等根基，就只守这个四条戒。但是这个四条戒它是 从动机或者是从发心的角度来说啊，只有四条戒，但是从心动的角度来说的话，它还是可以分八条戒啊，啊，四条戒也好，八条戒也好，这个戒的条数呢啊，比这个这个上等根基的戒律的条数少一些，所以这个数目就少一些，但是实际上的部分并不一定很容易啊。这个是差不多的，但是条数就是有一定有多少的差别。嗯，那这是中等根基的。那最下等根基的，实在是没有办法守任何一条戒律的人的话，那就只守一条戒。嗯，只守一条戒呢？只守一条戒，这是什么呢？这就是圆菩提心啊，只保持这个圆菩提心啊，只维持这个这个发心啊，其他的这些戒律都不受，其他的这些菩萨戒啊，菩萨戒都不受，只受一个圆菩提心啊，圆菩提心就是我为了度化一切众生，我发誓成佛啊，这个念头我始终都不放弃啊，这样子的话这就很简，但是这个也不是，当然不是很简单了，但是它没有其他的这些这个戒条，所以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它没有其他的条，戒条，它只有一个，就是它只有一个，就是保持这个念头啊，保持这个决心啊，就是发愿菩提心，我为了度化一切众生，我一定要发誓成佛啊，我一定要成佛，我无论如何都要成佛，就是有一个这样子的决心啊。那这个决心啊，无论是任何时候，随时随地都不放弃。就能够坚持这一个发心的话，这就是最钝根的、最下等根基的根基的这个戒律啊。它就是只有一条戒，它只要能够这个发心啊，能够维持就可以啊。它没有其他的条数啊，这是最下等根基的、最下等根基的这个戒律。但是呢啊，这个愿菩提心啊发起来的话，这个相对来说是容易，相对来说这是这个下等根基的这个戒律，但是实际上这个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啊，要真正的发一个不造作的愿菩提心啊，不是很容易的事情。要通过很多修行积累资粮啊，听闻思修法呀，依止大乘的善知识呀，等等等等，具备了很多的条件以后，才能够发起一个真正的这个愿菩提心。但是在这个菩萨戒当中呢，这个愿菩提心是最下等的啊，就只有一条戒啊，这是愿菩，这就只能坚持这个决心就可以，这是最下等的。那这个三种这个戒律里面呢你们自己可以选择，自己可以选择啊。可以选择，你们首先就把我们这次讲的时候就听一遍，然后这个依稀彭措堪布的那种走向解脱那个里面呢，也有一个菩萨那个菩萨戒的品啊，这个里面这一品里面也讲了这个菩萨戒，然后最完整的是宗喀巴大师的这个菩萨戒的讲解啊，这个也有翻译，就了解一下这些。然后汉地啊，这个汉文的大藏经里面也有很多这个菩萨戒，你们都了解。然后了解好了以后呢，确定守一条戒，最下等的戒还是中等根基的四条戒，还是守上等根基的20条戒，这个要自己确定确定了以后呢，到时候自己守这个菩萨戒，自己守菩萨戒的方法以前我们讲过，在这个慧灯之光里面有，就是通过这种方法暂时你们就通过这种方法自己守这个是受戒的方法。在这个没有受戒之前呢要了解，要问思这些戒条，然后呢就是确定守哪条戒，就可以这样子的选择都是可以的那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个三条戒里面呢，我们只讲第一条戒下等根基的戒。 低中灯和那个上灯根基灯，我们下一堂课里面讲啊。那下灯根基的这个结呢，圆菩提心，圆菩提心我们以前讲过很多很多次了啊。圆菩提心就是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个呢啊，我要度化一切众生，就是要有这个啊坚定不移的啊这个念头，我要度化一切众生，我要利益一切众生。那这个念头怎么样产生呢？它的基础啊，或者是它的来源，是真正的这个慈悲心，就是它的来源啊。真正的慈悲心，不造作的慈悲心，就是这它的来源啊。那有了这个慈心和悲心的话，就是啊，才可以有我要利益一切众生，我一定要去度化一切众生的这个念头，才可以产生啊，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要利益众生的话，我怎么样利益众生呢？利益众生的方法又是什么样子呢？啊，利益众生的方法，我就是我要成佛啊，我要成佛了以后呢，我对啊，我给任何一个众生，也就是说，我给所有众生啊，给他们指一个啊非常安全的路，也就是给他们指一个解脱的道路啊。解脱的道路，让他们自己修行，让他们最终就是让他们获得解脱，让他们成就成佛啊。这两个条件具备了以后呢，啊，这两个条件合并了以后，这叫做圆菩提心啊，这就是圆菩提心。第一个呢，啊，第一个就是啊，那个度化发誓度化一切众生，第二个呢，度化众生的话，我一定要我成佛，然后我成佛了以后呢，我一定要让一切众生也要成佛，就是要有这种决心啊。这个决心啊，必须要有这个不造作的啊，造作不造作的区别，我们以前讲过了，已经讲过，就今天不用说了，以前讲过，那就是要有一个这样子的不造作的区别，那这个发心。然后呢，啊，有了这个圆菩提，这个叫做圆菩提心。有了这个圆菩提心以后，啊，我们就是啊，无论是啊上班的时候也好，啊吃饭的时候也好，啊或者是做什么其他的事情也好，啊都要尽量的去啊去这个思维啊再三的去这个思维，不能忘记这个菩提心。然后呢，每一天都要把这个菩提心，修菩提心的这个善法善啊，这个善根啊，那个供养诸佛菩萨，供养诸佛菩萨，然后祈请诸佛菩萨啊，我把这个善根供养了诸佛菩萨，然后祈请诸佛菩萨把我的这个啊，我所供养的这个善根呢，能够啊回向给众生。啊，这个善根的果报，这个善根的报应啊，能够所有的众生啊收到这个啊受到这个果报啊，受到这个啊善果啊，就是每天要这样子啊，时时刻刻都不忘记这一点的话就可以了啊，这是最下等的，这是在菩萨界当中呢是最简单的啊。再说一遍啊，刚才我再重复一遍，刚才说那个圆菩提心。再不用说了，因为以前我们讲过很多次这个圆菩提心的本质，再不用说了。那圆菩提心这个发起来了以后呢，啊，我们时时刻刻都不能忘记这个啊圆菩提心，尽量的提醒自己啊，坐公交车的时候啊，或者是上班的时候，或者是走路的时候，等等等等的时候啊。就要时时刻刻都要提醒自己啊，我一定要啊，为了度化一切众生，我要成佛，我一定要成佛啊，就是要一定经常要提醒自己啊，不要忘记这个菩提心。然后呢，每一天啊，每一天把这个修这个圆菩提心的善根啊，供养释放的诸佛菩萨啊。供养了以后呢，请求释放的诸佛菩萨啊，把我的这个所供养的这个善根啊，能够啊，以这个善根的力量啊，能够所有众生啊，都能够成佛啊， 都能够这个往生极乐世界等等等等啊，那样子的话，这就是最低的啊，这个最低的限度，在菩萨界里面最低的限度。释迦牟尼佛就是这个，就是给国王讲的啊。有一个国王，他就是经常都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些世俗的事情就缠着身上啊，就放不下，实在是没有办法修菩提心的时候呢，释迦牟尼佛啊，他说国王啊，就是他说啊，你是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处理的，非常忙碌的人啊，这样子的话，你也可以受一条戒啊。一条戒是什么呢？就是刚才讲的这一条戒，就是只要你能够把这一个愿菩提心时时刻刻都不忘记的话啊，你就是能够依靠，你就是能啊，你就是靠这个戒律也可以成佛，也可以同样的成就啊。这是释迦牟尼佛给这个国王讲啊，除了国王以外，就是类似的人都可以啊，都可以的啊。实在是没有办法修其他的这些，修其他的菩萨戒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啊，可以这样子选择，可以选择这一点啊。然后呢，就有一定的这个进步的时候，我们可以修其他的戒，这样子也可以啊，这个很重要啊。但是我们要去做这一点的话，你们是不是有点难？我认为我要做这一点的话，这一条戒哪怕是做一条戒的话也很难啊。释迦牟尼佛说这是最难最容易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这个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很难的。嗯，但是呢啊，我们无论如何要克服一切困难，一定要做到这一点啊。为什么一定要做到这啊？连这一点都做不到的话，我们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入大乘的佛门啊，佛门。所以我们一定要做的。如果我们这一生当中没有机会进入大乘佛法的话，什么时候才有这样子的啊？什么时候才有这样子的机会呢？啊，都要想一想，一万年、十万年、千万年、百万年之后有没有都很难说啊，所以这一生当中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有一个比较好的基础，至少要打一个基础是非常非常重要啊。这一生当中不成佛没有太大的问题啊，不证悟第一滴也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当然能够成佛，即生成佛的话当然是非常好啊，这一生当中能够证悟第一地的话，那当然是很好了啊。但是呢，如果不成佛，不证一的问题啊，相对来说这个问题不是很大啊。念菩提心、愿菩提心都没有，心菩提心都没有的话，这个问题就可严重啊，非常严重。为什么呢？这样的话，我们根本没有进入大乘佛法啊。再说啊，我们也不能忘记，一切都是无常的，我们认为啊，这个菩提心我肯定要发菩提心，但是这个我现在还不着急，我手头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这些事情我处理完了以后我去修这个菩提心，我这样子的话，我把这个事情处理完了以后我又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机会，都很难受啊，都很难受。所以我们也得一定要这个珍惜啊这个机会。什么机会呢？就是修菩提心的机会，修菩萨戒的机会，行菩萨道的机会啊，这是非常重要。说实在的话啊，在家人根本没有钱，或者是根本没有财务是很困难的。但是呢啊，这个如果我们没有钱呢，没有什么财务，不是很大的问题，还是可以过的，不是很大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没有慈悲心，我们没有智慧，才是最大的问题了啊。再有钱，再有千万亿万富翁啊，有钱啊，但是缺乏了什么呢？缺乏了慈悲心，缺乏了这个智慧啊，缺乏了菩提心以后呢，他们不但是没有什么下一世的啊这个成就，这一生当中呢，这个钱才没有给他们带来什么幸福。这个我们看得到，我们经常可以在电视上、新闻里面经常啊看到这方面的报道。啊，你们也得啊，要想一想，这些都是我们的活生生的啊，这个修行的材料。我们不能说啊，因为这个经书上说了，因为经书上说，所以才是这样，不能这样子说。 经书上说这个当然是很重要，因为这是佛说的，当然很重要。但是我们最关键的这个修行是要从这个修行的材料，我们就是要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啊吸收这个啊这个收这个收集修行的材料，这个力量是最大的啊。所以这个钱啊解决不了太大的问题，有也好啊，有当然好，对在家人来说有当然好啊。如果是实在是没有的话，也不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啊。现在这样子的社会里面，就是一个在家人的话根本没有钱是很困难的。但是呢啊，没有这个没有智慧，没有智慧啊，没有这个慈悲心那么严重啊，我认为没有那么严重啊。所以啊，我们就是最缺少的不是这些东西了啊，我们最缺少的是什么呢？最缺少的是智慧啊，最缺少的呢是什么呢？啊，最缺少的是慈悲心。钱不解决什么问题了啊，我们现在也感觉得到啊，钱不解决什么问题都不解决啊。你有钱的话，可以去利益一点众生，在表面上，比如说放放生啊啊，布施一点的话，在战端的时候可以解决一些啊其他人的战端的痛苦，这个是可以的。嗯，但是呢，这个啊用钱财给其他人带来的这个幸福啊，也就是微不足道的，嗯，不是很大的啊。那真正的这个是什么？真正的需要的是什么？智慧、慈悲，智慧和慈悲心带来的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永久的幸福。给自己带来的幸福也就是永久的，给他人带来的幸福也就是永久的啊，永久的这个幸福。所以我们还是这个在往这个啊智慧，往这个慈悲心这方面要努力啊，要往这方面努力的话，就是要听，适当的去听啊这个大乘的佛法，然后要一定要在修行当中要投入啊，一定要投入。不投入的话，永远都是我们是凡夫人，我们永远都不会成就啊，永远都不会成。我们任何今天我们在座的，如果在你们当中有什么佛菩萨的化身的话，那就是例外啊。就是像我们这样子普普通通的人的话啊，所有都是凡夫人，都是有烦恼的啊，都是有很严重的毛病啊啊。每一个人都是有很严重的毛病，那什么严重的毛病呢？我们有自私心，有执着物质，这就是啊，这就是这个世界上最严重的毛病，就是自私心。那所有的你们想想啊，这个第一世界大战、第二世界大战等等等等等等的这个，就是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啊，所有的这些啊不好的事情都是自私心导致的。如果每一个人都没有自私心的话，又没有可能发生这些事情，没有不可能啊。以后的话就是更严重的。所以啊，我们啊就是没有办法让全世界的人接受这个佛的道理，但是我们自己是要接受的啊。我们自己怎么接受呢？啊，你们说我接受了，我全盘的接受这个佛经里面讲的全部我相信啊，我一个都不排斥。这个不叫做接受啊，这个不排斥。我们也如果真正的要排斥的话，我们也没有排斥的这个能力啊。这最多就是说我不相信啊，你不相信可以不相信，这个也不等于排斥了，不等于推翻了。嗯，但是我们的接受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要去修心啊，把佛说的这些佛的智慧和这个佛经里面的慈悲啊，就是在融合在我们的心里面啊。终有一天在我们的心里面产生了这个慈悲心和智慧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我们接受了佛法了啊，那个时候才接受了佛法。所以这些都是很重要的啊，一定要修心，没有修心的话不解决任何问题啊。我们懂很多道理啊，我比如说我的话比你们懂很多道理，而且道理都是佛经上的道理。嗯，但是我知道这个道理懂，这是一个道理，这是一个理解而已啊。如果不修心的话，还是不解决这些任何的烦恼。你们也是一样的啊，你们也是一样的，甚至你们的那个那懂的道理就是更少一些啊，所以更不解决问题了。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要修心的，修心是最重要的，永远都是最关键的是修心啊、要我们要深积自己啊，深积外境，外境就是身外之物啊，深积可以深积、可以深积，适当的可以深积，人就是要生存啊，生存的话也可以深积一些，但是最关键的我们深积自己的心身，这是最关键啊，这是最关键。那升级的话怎么样去升级呢？就是要通过修行才可以升级，唯一的方法就是修行，不修行的话是没有办法升级啊，这是非常重要啊。这个今天我们讲到这个这个菩萨的啊那个顿根的那个啊戒，那个戒律啊，就是第一条戒啊，那中等根基的和这个上等根基的戒律，我们在下一堂课，就是十五天以后再讲啊。今天就讲到这里。所能的一堂七十八年，东边你北站南半学讲，这个南街瓦龙这边，这边做连着啊，着修。